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是我们今天开始的讲道，我们今天是看第三章的第二节去到十一节的经文。有哪个弟兄姊妹是没有手机的？可不可以告诉我，手机呢就要签约的，你知不知道、签多久约的？18个月，不止的，有些人那呢现在呢就最新呢、都不是很新了，有个手机呢就 I 字头的、即是很多人用的，但是讲道不可以、做宣传啦、我不是做个宣传啦。我发觉呢其实有很多人呢就不是真的很需要部 I 字头的手机的。为什么呢？那个传销那个人、即是呢那个 promo, 即是 sales 那个人呢，他就说嗱，这部手机零机的，你听到就开心啦，使唔使俾钱啊？唔使，零机架啊嘛。不过呢啲叫智能手机，你唔识嘅又听下啦。你识嗰啲咩叫智能手机？你做唔到嘅嘢，你部手机都做埋。又上网，你知而家好多嗰啲叫做唔系叫嗰啲 mask 啊，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叫 mask 啊？即系唔用嗰个英文字母 F 字头嗰个咧啊，就咧啊，即系呢啲咧系好多时候咧，我嚟讲笑嘅时候咧，我嚟同人讲笑。当你去买一部零手机嘅时候，佢会话俾你听，你需要咧签一个约。先前你以为对你有益嘅，嗱，你明我讲乜未？其实因为呢段经文是很容易明白的，保罗想告诉你，有些东西你以为有着数的，但是想深一层，今天你知道是没有你着数，你呢试下参加我们公司这个呢宽频计划，免费拿部电脑走，多少钱啊？零机的。你说哇，先前以为有益、但是你就要再签一个约，你要使用一个比较高的用量。跟住你话真系零机架，其实唔系啊，你只不过系俾多咗每个月某个金额系供咗嗰部电脑，或者你系俾多咗嚟紧嘅18个月，每个月系俾某个若干银码系供咗买嗰部手机。你话系咪真嘅牧师？嗱，牧师之前咧系读市场学嘅。市场学呢里面有呢叫消费者心理。咩叫消费者心理呢？买一件送一件，啲人就会买㗎喇。其实我想问佢有冇蚀底嘅？仲有问买够两包呢再送返条手巾仔俾你。手巾仔嘅事啦，你知唔知大陆来货好平㗎啫。但係呢就是因为有一条手巾仔，你就要买呢个牌子嘅厕纸啦。先前你以为有益，都会翻嚟条手巾磨两下就，你话你连做地步都唔要啊，系咪有损咧？保罗嘅生命里边，佢好想用紧一个同做生意有关嘅字眼，那个字眼就头先第七节所讲，以前以为与我以前以为赚咗，而家咧，而家点啊？而家因为基督。就当作蚀咗本。究竟乜嘢叫做赚咗，乜嘢叫做蚀咗呢？保罗喺呢段我哋好熟悉嘅经文，我哋最鍾意嘅係第几节呢？第八节。有个字眼呢就比较喺翻译上面呢，就原来新译本呢就译得呢比较呢文雅啲，而和合本呢就译得呢比较呢通俗啲，但係我哋好鍾意嘅，其实嗰个字都唔通俗，嘅正字嚟喎。我想你帮我读下第八节嘅经文，先读和合本再读新译本，我哋试下认识一下一节我哋比较熟悉喺腓立比书我嚟背诵嘅经文，究竟喺第八节呢节嘅经文，两个嘅译本喺和合本同埋新译本有乜嘢少少嘅分别。好啦，先读和合本第八节，请你帮我读好。好啦，你睇到呢度呢，为要得着基督呢，和合本嘅结束第八节呢，佢唔係用一个句号㗎，係咪？其实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呢，呢四节经文呢，喺经文嘅原文里面呢，看作为一个长嘅句子呢，就比较合适一啲啦。我哋试下睇下新译本呢点样译第八节喎，请你又帮我读新译本嘅第八节。我想望一望第八节嘅下半节，新译本去用咗一个字眼，为了他，我把万事 都丢弃了，看作废物，和合本亦做粪土。废物意思就是说那些嘢是垃圾，那些嘢是食物的渣滓，那些嘢是不摆得入口食的，是吗？跟住经文就说为了、啊、你再一次见到为了，但是呢这个为了呢中文就是一样，但是如果按英文呢或者按希腊文呢里面就不是同一个字来的，是想告诉你呢为了个目的、啊、我再讲一次，为了他即是耶稣基督，我把万事都丢弃了，看作废物，个目的是要得着基督。如果我很想拿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是为了耶稣基督，我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已经把万事都丢弃了，看作废物。其实看作废物上文的丢弃呢，这个字可以成为解第八字一个很重要的弱字。表面上呢丢弃就是主动，但是其实在经文里面呢这个字是一个被动式。被动式大家都好像学得很多了，经过周姑娘前一次教导，譬如我们是爱人地和我们给人地爱，是不是很不同？譬如我们赚了人钱和给人地赚了我钱，是不是很不同？保罗就是说以前我以为我赚了人钱，但是现在我发觉是给人赚了我钱，看作有损，当作有损，看作有益，当作有益。经文里面这个丢弃这个字原来是被动，被动的话就不是你主动的将一些东西抌了去，而是这些东西失去。我说如果当作粪土呢，那么就容易一点，但是讲坛呢我不适合这么讲了。有些东西你吃了落肚的，对你没益的，你就怎样，你就要失去的了，明白吗？你流的汗水呢，你身体里面那些用不着的、啊、再留你身体成为毒素。保罗其实想讲紧给你和我听，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有一些东西在你生命里面是要自然流失的。你因为有一个很清楚要追求的目标，你要信耶稣，你要认识耶稣，你要得着耶稣。因为你很想得着耶稣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他的身体机能健康，他很自然就会去汗水，很自然就将那些不用不着的废物就自然失去。但是当你病的时候，忽冷又忽热，是吧？你知道如果吃了什么 深海什么珊瑚鱼，你就搞到什么呢？我们很不幸有位姊妹就去了一间佐敦道前那间很味那间店铺，就他都不想在家买回来，哇一吃又肚痛又发冷又发热，哇屋企人一起，结果就要看医生了。原来有一些东西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以为有益的，但是发觉你吃了是对你身体有害，你身体都有反应。一个人如果是信仰是认真的，这样在他人生里面有什么以前是有益的而现在变为有损呢？不是说那些东西是有问题，不是说那些东西是不对不好，是这些东西为什么一时是有益一时又是有损呢？今段的经文最难解释的地方就是你明明保罗这一位昔日写腓立比书的牧师，他很想跟你讲一个你和我都会发生的事件，就是你和我都会将一些在宗教信仰里面的热诚，在宗教信仰里面的认真，甚至乎在你宗教信仰里面你所拥有得天独厚上帝给你的背景，如果要这样解的时候，我想大概你都知道想讲什么。我们读一读经文，我再解多次。原来保罗在第七节在第八节他想讲得着耶稣基督，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作为至宝。上文就是讲的他第五节第六节是讲的保罗怎样看他之前在他生命里面很有益的几方面，大概可以分做四方面，读完我试试看哪四方面呢？第五节是讲紧其中一方面的四样的条件，而第五节的下半节就律法说，第六节就热心说，第六节的下半节就律法上的义说。保罗就再将他在生命里面 另外的三方面，律法、义心和律法的义，作为另外三个的条件，去讲出这些东西在他生命里面支持是有益，但是为什么现在叫做有损呢？不妨请你由第五节读到第六节，我们认真看一看好吗？请你又帮我读下第五节去到第六节。保罗他天生得天独厚，他是一个什么民族的人？经文交代他是一个第八天受割礼的人，是什么人？犹太人。他不是一个杂种不纯种的犹太人，他是一个一出生就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他是属于以色列这个的民族，他在这个民族里面，他属于一个很独特的支派，叫做便雅悯支派。这个支派是很独特的，昔日有一个皇帝叫做扫罗、这个你熟旧约就识了。扫罗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当中呢在大卫之前的皇帝，他就是便雅悯支派。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真犹太人，他是一个皇族之后。简单点，简单点来讲，下文就再强调，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人不简单，一出世他是皇族之后，读的教育，所受的训练，他所有的、背景是得天而独厚的。不紧要，你说、这些东西先天的啫。但是这个人保罗呢，他的后天有三方面，看一看。就以心说，你说他是法利赛人，我不识，大力赛我识，即是看到法利赛人呢就是一些很有自律很有纪律的人。简单点，如果你叫他灵修读圣经，你叫他五分钟，他是做足五十分钟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会在人家面前，人家认为好的事，他自己加上他自己认为更加好的事，他会做到加零一。简单点来讲，如果这个学生呢叫他做习作、即是考试前呢、温书呢，那就做完了一本学校要求的老师的习作呢，他就会做补习社老师那本，做完之后自己再去图书馆借多本回来做。这个就叫法利赛人，他有得天独厚的背景，他有一个在纪律方面他有的那个的习惯。好了，就以心说、这个又难解一点了。就以心说，保罗怎么说？我是逼迫教会，这个说话是讲什么呢？在保罗生命里面，他以前他觉得耶稣基督和跟从耶稣的人所组织的教会，即是今天你们回教会来礼拜堂，他觉得这个信仰不真实，传讲的这个耶稣是一个很软弱的上帝，一个是无能为力的上帝，一个只是走上十字架的上帝，对有些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所以保罗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说，他可以为到他的信念很坚持，凡是敌对犹太教的他又怎样、这些就是你见到7月1号、一路行到街上面，又去到某个总部，跟住呢系都唔走。佢嗰份嘅致死嗰份一定要揸緊，一定要持守呢，佢呢份精神係唔会好容易放弃，甚至乎係势不大忧。佢係一个有纪律操练嘅人，佢係一个如果持定咗信念係势不大忧嘅人。加埋第三行他所讲关于他后天看到的，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这个人都挺夸口，是吧？就住校规上面所写的，就住要成为一个模范学生的话，保罗他说我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我想问，如果有个这样的小孩子，他出生就是读某某学校，长大呢就读在对面，或者在前面街某些很出名，就出那些 9A 即是 A-level 放榜，出那些 5A 6A， 出那些状元。他自小就受这个教育，自小就是很认真读书，自小就是很有他认为的正义感，自小就很愿意在人 眼中看为正确公义，看为可以叫做好嘢嘅。呢、這个后生仔有咩嘢叫做有选先？假如你有个细路，或者你嘅儿生仔儿生女，或者你嘅屋企人，你嘅细佬细佬细妹，佢系好似保罗咁样，佢有咩问题？甚至乎连佢自己都觉得自己冇问题啦。个问题就系呢段经文最难解嘅地方就系点解一啲可以喺佢生命里边，其实唔系坏事嚟，唔系差嘅嘢，点解保罗今日去强调系有损咧？在段经文里面你需要帮我留意一样东西，就是原来这段经文是暗示了两个的段落，这两个段落是围绕着两个的主题，这两个主题就是靠肉体和靠住或者叫得着耶稣基督。原来在经文的上文呢，你试下留意一下帮我读咯，原来在第二节呢，保罗是用一个比较强调的语气，他用了防备啦、防备啦、防备啦，不是讲了一次，讲了三次。他很强调的就是你们要防备。而第三节呢，他一转就将防备妄行、妄自行割礼呢这个主题就转入去，究竟什么才是真的割礼。跟着经文你就见到靠着肉体，或者靠肉体，或者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就可以保罗话更加得着。经文原来在第二节去到第七节呢，可以是保罗去强调，如果一个人去以为可以靠肉体去赚到，去赚到，对不住，靠肉体是赚不到。经文的下段呢，第八节呢，你留意到第八节呢，他开头的时候是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跟住就话我以认识，去到经文的第十节呢，你会睇到使我认识基督，认识得着，以至于我赢的赚的是赚到耶稣，不是赚到靠肉体得的嘢。原来是比较紧两种对你人生要找到一个积极快乐有意义的人生，是有两种的途径或者方法，一种叫做靠肉体的方法。保罗就在这里提醒，第二节感读，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国的。你们要防止好像我这个很认真信犹太教的人，以前在犹太教里面他所做的每一样东西是靠住肉体去找到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真正的方法。你说牧师都不太明白，我讲个故事你明白，我有三个故事。保罗这个见证就是说有选有选。现在我想看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两只蚂蚁，前面呢有埲墙很高，这埲墙呢又阔，原来呢在这埲墙后面呢就有鞍蜜糖。哇，两只蚂蚁呢，你知道触觉很好的，哇咦，怎样去担蜜糖好呢？怎样去拿蜜糖？有一只很聪明的蚁，它是什么呢？它的出身呢就是在皇族之后。这只蚁呢平时呢又有做穿的，即是卡通片来的，即是有巨蚁来的，又大只又高大又威猛。这只蚂蚁呢不但是身体好，平时锻炼好身体，而且是一只很有毅力锲而不舍的蚂蚁。他说我一定要爬过这埲墙，我要爬过埲墙去拿到这蜜糖。哇，他有没有错？没有。另外一只蚂蚁他有自知之明，他未必是皇族之后，他未必呢手瓜起钱，即是吃东西不用给钱，即是我想要吃蜜糖。这只蚂蚁就想，以我的实力呢，叫我趴过跨过埲墙去拿蜜糖呢就很难的。他又想到一个方法了。什么方法呢？埲墙呢就除了不断向上爬呢跨过之外，还有一个方法的嘛。埲墙是有两边的嘛， 佢哋寧願咧先咧唔係最頂個目標，就咧沿埲牆一行。其實你所以諗下啲蟻啊，點解係咧喺埲牆行咧？但佢唔喺地下行直線嘅，因為俾你踩死啊嘛，係咪？佢咧就喺牆角咁樣咁行，條路就長啲，但係咧個方法咧就 work 嘅，即係行得通嘅。第一隻螞蟻，嗱佢誒即係出身貴族，身體健康，好啦，爬到一半，埲牆高啊嘛，咁啊點啊？跌翻落嚟，但係點啊？發下汗先，永不言敗啊嘛，又再爬上去。呢只蟻爬咗一日，爬咗兩日，爬咗三日，佢用錯咗方法。找不到他要跑要得的奖赏。你很熟悉刚才背的工具，下次我解一解。本来他看到他人生，他以前用错了靠肉体的方法去找到上帝的恩典。他就是好像那隻要向上爬的蚂蚁，用他天赋的才干。如果对着你来说，我知道在当中有些有学识的弟兄姊妹，有丰富人生经验的弟兄姊妹，甚至乎在当中有一些你，如果你去读神学呢，我想你都应该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但是很可能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是不是靠你的出身，是不是靠你的背景，是不是靠你那份锲而不舍的精神，你就想着可以去侍奉上帝的。又或者你神学毕业了，或者你要做传道了，或者你要踏进神学院了，你明不明白什么是上帝要你行的路？不是靠自己向上爬，是要看到自己不能够再用一个靠肉体的方法去找到你的终点。这个就是保罗所说，所以保罗一次过讲完，讲完之后保罗不是很沙尘，保罗只是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教学肉体，简单点来说，在经文的第四节呢，第四节的下半节、如果新譯本咁譯，如果別人認為可以靠肉體嘅話咧，我就更可以。簡單啲嚟講，如果真係可以前棟牆係爬過去就攞到蜜糖嘅話，我係咁多隻螞蟻中我最有把握嗰個。但係好可惜，呢、這個途徑係錯的。所以喺腓立比書嘅第三章，保羅嘅上文第二章講到謙卑，講到順服。讲到学校基督，讲到有两个人提摩太和以巴弗提，讲到这些谦卑顺服的仆人之后，他预备进入第四章。其实去到第四章亦都要再提喜乐，靠主喜乐，再提站立得稳，就是由第一章搁住下来的题目。保罗很想劝这间为福音努力的教会，不要做一只靠肉体的蚂蚁，不是靠你几冲几努力去传福音，你是要靠住真正令到你得到福音的恩典，是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认识基督，成为了保罗去转过来新的方法或者途径。他要对比的是靠肉体和得基督这两个方向。那或者你说、会不会阿 Q 精神一些呢？有些人就这样说，他说、我又想学做生意，那不要紧啦，做生意是这样的啦、做生意就、开头当然没说赚钱的，是吧、蚀了就当什么话，蚀了就爱来当赚，是赚了什么，赚了交少些学费、这些精神是挺好的、赚了就交学费。亦都有些人呢，他呢就会觉得、不如我们去想下啲捷径啦，饮下啲方法啦、希望呢我哋可以赚多啲，预计多啲、即係举个例，我哋好多嘅投资计划，你听到好多人去同你讲，或者好多嘅退休计划，其实最大嘅问题唔係个退休计划，係退休之后你做乜嘢。假如你搞唔清楚你嘅目标系乜嘢，其实任何嘅计划都帮唔到你。如果搞唔清楚你要咩话，忘记背后，下一句是什么？你开始识背了。原来经文的重点不是讲这件事，经文讲的是得奖赏、好像透露了下一次讲的讲到、重点是 如果你不是为了要拿些什么，而你是用任何最有效的方法，都是错的。牧师，我真的不太明白，你可不可以讲明一点？有第二个例子，又是讲有益和有损，听住了。那例子就这样，有一班呢就探险队，他们就去北极，他们是一班呢，你知道他们不是去爬普通的山，他们是一班很精锐的部队，个个都是什么什么的博士，什么的专家，他们都拿着器材对准他们的目标，他们用他们的仪器呢量得很准确，目标正确，用的器材是正确，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越是提起他们的精神，越是很奋力向着目标行的时候，他们过了一个钟，过了两个钟，过了三个钟，他们再看看，咦，为什么我们距离的目标越来越远的，他们想想我们是不是找错了目标啊，不是啊，对啊，我们是用错了方法啊，哎呀，不是啊，方法有啊，我们的器材没坏啊，你知不知道原来做人是这样的，我想都似你和我，我们有时人生呢都定了很多的梦想，很多的目标，有些人就想20岁是怎样，跟着30岁是怎样，40岁是怎样，假如今年你是40岁或者40岁后，即不是40后 ,40 岁后那些，那你还可以定立50岁的目标,60岁的目标,70岁的目标，你都是得几个十年，即是得四个，如果假如你40岁后那些，假如你80后出世那些，80后出世现在的事情，或者亚湾30岁，那你呢人生呢你还有40岁,50岁,60岁，那你都多我们10年，其实不是多很多的，原来人生呢你有目标有理想有努力，我见到很多年轻人就说，唉，我几努力，我知道我梦想是怎样，现在今时今日香港哪里有好环境，他们会埋怨环境，他们会埋怨很多东西，如果这个探险队刚才他们用最优秀的器材，他们教啱了目标，为什么他们越努力行就要越离开他们的目的地呢，就是当中有些科学人做研究，究竟他们搞错了什么呢，方法正确，途径正确，目标正确，为什么越来越距离的目标远的呢，这些呢就你回到你要读下地质就知道，北极呢，请问你北极有没有地的，那他们在哪里做起点，他们方向正确，方法正确，他们在哪里做起点，他们在一个冰川上面，咁你問牧師咩叫冰川啊？冰川咧就意思咧就係嗰啲水凝結咗咧成一大嚿嘅冰，係一個好巨型嘅冰山或者好巨型嘅冰嘅平原。個問題就嚟啦，呢個平原咧就好似你喺海中間見到個浮台，但係咧正確嘅浮台咧就有條繩擸住嘅，係唔會走噶嘛。但係呢冰川咧係浮喺啲好凍好凍嘅水上邊啦。冰川是会被带走，他们站在一个向着他们目标被飘走的冰川，其实他们用几好的器材，他们有几好的背景，他们越努力，他们越以为依靠这些方法去到终点，因为他们选错了他们的起步的地点，他们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上面，他们站在一个带来他们远离目标的地点，保罗以前就站在一个靠律法的冰川上面，律法是只会令我们越不依靠上帝，这个是保罗的体会，其实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发觉你比其他人更加守时翻崇拜，认真参加祈祷会，勤奋去读圣经，这些东西，这些你生命的质素是好的，甚至乎按读圣经的勤奋程度，我比众人，如果有人要靠读圣经来拿圣经问答比赛代表，我更可以啊，这个人啊，我读了圣经前后啊，新旧约可能读了20次30次，对不起，你站错了在一个远离恩典上面，其实一个靠行为去博取，去在上帝面前叫做敬虔的人，是一个最容易 跌倒的基督徒。我再讲一次，一个如果靠做好行为，靠同别人去比较他有几努力去侍奉，几努力去做好多嘢，他这些的努力如果成为他不依靠上帝的起步，他站在这些行为靠行为的心态上面，他是越远地侍奉。或者可能你没有听过人这样讲，今天你听到保罗是很想提醒他要的是，我要将这些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的方法视为粪土。其实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自然就不会再靠行为。刚才经文好像这样解，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些靠行为的东西，这些先前靠肉体的东西，这些在人面前甚至乎是可夸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可夸。我要夸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为着为着我为着耶稣，那些靠努力靠自己靠去赚到的每一个在人眼中会做得好的事，其实都是应该自然去流失。做得好忘记它了，我好不好做得好不好，这件事不是我得到神的爱的条件。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上帝都爱你，不过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要检讨一下究竟我应该怎样去立志做好它。保罗是说什么？保罗是说你要去以耶稣基督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作为超越万事的东西。中文的原意是这解，如果你不将耶稣基督，其实得到耶稣基督是白白的，你不需要用任何东西去投资去赚。保罗在这里说你自然就开始一个靠恩典靠基督的新的生命，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原来经文里面重复讲紧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原来那个靠主喜乐呢，第一节原文你们要靠主喜乐，其实是你们要在主里喜乐，有不同的意思的。一个人他不是在这个的基础，他不是站在耶稣基督之上去起步跑的时候，他是站在行律法的冰川上面，他几努力他会越远离他要去的目的，是要以耶稣基督作为你要得的一切万物之上。保罗在这里就用这么语重心长的说话去讲一段跟我们讲紧以前你是靠好有神心啊，你去咩叫做功德主义？咩叫功德主义？功德主义就是做好心就福有由归啊。今日你翻嚟教会爱弟兄姊妹，唔系因为你要做好心，系因为你爱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所爱嘅人，用耶稣基督嘅爱去爱。我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讲过这个的很清楚的信息，或者可能要想回成年。保罗不是讲紧你用你的爱去爱人，保罗一路讲的就是我因为在基督里面我经历到基督的爱，所以我能够爱。在婚前辅导呢，我会通常有一句说话，假如你是准婚的我都想送给你，或者你未准婚但你知道有机会准婚的，咁你听下，是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个动词是选择一个在你生命里面值得你去爱，你是愿意爱的人。这个是一个行动，这个是一个选择的行动。下面那句就精彩了，选你所爱，下一句是爱你所选。后面的行动是什么？后面的行动不是选择，后面的行动是爱。如果你选择一个人是你爱的，你就用爱的行动去坚持这个的选择。这个就是婚姻里面一个很重要，基督耶稣去选择爱你和我，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用爱的行动
去拣选了你成为他的儿女。你今日不再被罪，不再被那些做不到，不再是被那些罪疚感，不再是被那些挫败感，不再是被那些羞耻感去掩盖你在神面前那个宝贵的身份。你今日是上帝用爱的行动所选择的，你的名字就是所亲爱，上帝所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今日已经有的是什么义呢？因为经文比较长和深，在下文第八节去到十一节，我将个重点只是摆在认识上面。刚才我讲解了，原来保罗去看明了他的生命是因为要以耶稣基督成为他追求的目标，而耶稣基督亦都成为他行上这条信仰的路的基础。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究竟我可以在基督里面点呢？我想你帮我读借第九节就得了。究竟一个在信仰路里面认识耶稣的人，他在耶稣里面他会得到什么呢？第九节请你帮我读。这里在经文里面你重复见到一个字，那个字眼就是一个义字，但是原来经文里面呢，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呢、原来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呢，第二个义字呢原文是没有的。咁你又問我啊，呢個字可以點樣去處理呢？因為按上文下理呢，咁似乎保羅呢都係講緊係因信基督啊，或者咁講係有基督或者有信基督啊，咁即係諸如此類嘅嘢啦。咁但係我諗最好嘅解釋係咩呢？我試下就將嗰個嘅翻譯咁樣讀俾大家聽。第九次就話，既然我為咗我嘅目的係要得著基督嘅話，第九次就話，而家實在嘅，实在我已经在基督里面，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仍然是要努力的去将这个信仰丰盛起来。所以一方面叫做在基督里面，即是好像你现在信了耶稣，但是你未完全去得着整个信仰的丰盛，你要怎样？经文就说，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你今日就要放弃，不要再是靠努力努力努力，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等于你不需要努力，不是等于你不需要去认真，你不是再用那些东西去换取一个很宝贵的身份。这个身份叫做在神的眼中看为义，靠住的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乃是靠住在基督里面的信。原来那一节的翻译是这样，不是再在律法行为里面去拿到一个身份，而是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你就可以拿这个义的身份。所以经文可以不需要再翻译个义了。这个是什么？如果你读新译本你就要掌握了。原来这个在神面前拿到的身份，或者一个义的身份，是基于信心，而且第二个形容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保罗在第九节里面、按照经文的原意，他是提醒着我们信耶稣认识基督是由一个身份开始，是由得着了一个在基督里面新的身份。今天你和我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一个蒙上帝所爱的身份，这个叫基督徒。但不是等于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就是说我是基督徒，但我信主之前做很多恶习，我信主之前就很容易发脾气，信主之前可能做很多的问题。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说，阿牧师，我真的很容易发脾气。我说不紧要啊，你今次发脾气劲不劲过上次啊？你今次没有那么上次那么劲啊，那你即是向着标杆直跑啦。咁你下次呢就比上次呢、再发少啲囉。咁如果你发觉呢你係一种呢、不受控嘅发脾气呢，可能你一种叫做发脾气沉溺症，咁、你可能要见下心理呀、辅导呀、咁样有咩令到你咁容易禁着咗嗰个叫死穴呢、基督徒係可以喺佢生命里面展现佢人性软弱嘅一面，但係基督徒是不会容许他看到自己生命有不恰当、不合宜、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容许自己视而不见。 如果你发觉你是视而不见的话，可能你未信耶稣，我提你。但你见到之后，你有挣扎，有软弱，有无奈，而你好想听完今天这次讲道的时候，你定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我看一看今天讲道的挑战。今天讲道的挑战有两方面。第一点，请你写下以前视为对认识神有益的东西。你以前或许你觉得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出世已经是基督徒，小时候就回教会，或者你说我在教会什么事奉未做过，样样都做过，这些都不是对你有益的。你现在就当你是一个信仰的 BB 仔，我立志不再是依靠这些，我依靠的就是我重新的去在恩典上。如果上帝给我有恩典的，我就努力用祈祷用爱心去服侍。保罗提醒一间教会叫哥林多，他叫你追求的是爱。恩赐有几多，但只是可能是敲得响的锣、吹得响的 在非洲来、世界杯那些、没有爱的教会即是没有真实侍奉的教会。有什么对你来说，你以为这些东西是上帝最悦纳，但是今天你开始告诉大家，告诉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以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以前有益，但是今天是有损。第二个挑战就埋身一点，我想在今天7月第一个主日去到年尾之前，我想你用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后的应用都是这个，我告诉大家应该写到了吧。两个星期后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1节后面的经文，我想大家在这两个星期去祈祷，为到你得着在神眼中称为义这个身份，你可以在你生命里面定三个的目标，是可实践的，是你用祈祷认真地去写下的。一个是关于你自己，一个是关于你同屋企人同你的家庭，一个是对于你现在所参与的教会。你写一个目标是可实践的，在未来六个月里面你写低。咁你话我唔识写，唔识写咧，你又问下身边弟兄姊妹，问下一啲带你查经啊、栽培你嘅导师，你话啊，我听到明阿牧师讲，人唔系净系有目标，唔系净系揾个方法，有时个方法错，你个目标啱都系唔掂嘅。有时方法啱，目标啱，但系根本都唔系企喺一个真实可以带到你目的地嘅基础，你企喺一个漂流嘅冰川上边。我今日要企喺在基督里呢个基础上面，我点样去行呢？你就定一个喺你属灵生命里面对你属灵生命追求嘅目标，定一个喺你属灵生命最睇到你信主之后改变生命嘅，喺你屋企里面定一个目标。仲有喺你所属嘅群体，你翻译教会里面同你其他嘅弟兄姊妹，你定一个可以彼此相爱实践服侍上帝的目标。记得了，三个的目标，我们同心祈祷。